刚刚到西尔山去绕了一趟，发现德雄已经不在那里了。感谢主哈，这个听见我礼拜五参加 Cypress， 后来又参加 CEDA， 大家的交通我都很感动哈。我觉得我们就是要操练，不能光听到，要行道。因为不然我们真的就是在西尔山绕行啊。什么叫做绕行？就是你没有办法突破啊，身上有胜不过的罪恶世界肉体的捆绑，我突破不了啊。然后我在属灵的路上我没有长进，没有变化，然后基督里面的丰富我不得其门而入，我就是在那里绕行。那感谢主哈，这个这么多的弟兄姊妹最近开始动，那我们整件事情我跟于师母就一直在背后的祷告，希望说这一次我们尽量少插手，要让圣灵做，要让弟兄姊妹动哈。这个要回馈聚会也是弟兄姊妹提出来的啊，怎么做建议，各个小组的讨论该在哪些地方追求，这是小组们出来的，我心里面非常的高兴哈。那我真的希望我们在主的面前能够有真实的长进。你看我们光讲聚会不要迟到，讲了多少年了，后来有人从中国大陆写信告诉我们，叫我们在讲台上不要再催大家聚会要准时，因为不好意思了哈，觉得怎么会讲了这么多年还不准时呢？那我们在中国弟兄姊妹哇一大早都到了，然后我们说你们怎么会这么准时，他们还很惊讶的说聚会为什么会不准时啊，这很惊讶哈。那我们上个礼拜到 San Diego 去服侍，那本来我头三个月是决定不出门的，因为教会刚开始新的一年也有很重要的课，但是因为他们有一个特别的需要，所以他们的牧师前年就一直拜托我说你一定要来，在我们这个教会周年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关卡，请你们一定来哈。那我们上个礼拜去呢，发现主真的也是借着这个聚会大家有一些很深入的交通哈，让他们在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上。那我很感动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们聚会非常准时，礼拜五晚上七点半整，原来前面五分钟大家还在外面开始进来，七点半整点开始，然后礼拜五晚上 90% 的人到了。那我后来就夸他们，他们牧师说这是礼拜五晚上比较容易了，他说礼拜六跟礼拜天我就不知道，可能就不会这么好，就没想到礼拜天他们早晨是九点聚会，咱们是九点半哈，九点钟聚会，我一回头看的时候九点整他们 80% 的人都到了，这是我很感动的。所以我上去我就夸他们，我说我至少在过去十年在北美在欧洲在澳洲我没有看到一个教会像你们这么准时的，中国大陆例外哈，中国大陆非常准时。那我不知道大城市怎么样，现在是不是退后了哈？但是我真的希望我们在主任营里面，我们不是在外面要求要求要求，而是我们里面真正有突破啊！我们看见这是神的聚会啊！我活着为耶稣，我们是说我们要把自己献给神，要为主活。那如果连最基本的生活活不上，那我们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哈！另外。跟大家刚开始轻松一点，我上个礼拜去的时候有一个传道人写信给我说他会来机场接我，那我就说你怎么会，我怎么 recognize， 我怎么认出来你是来接我呢？ San Diego 机场这么大啊，他就回信他说我八年前见过你了哈，所以我认得出你来。然后他就加了一句话，他说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就是你有什么特别变化我需要知道吗？他说 anything I need to know 啊，我就回信给他讲，我说我有多了很多白头发，然后我 gain weight 哈，我胖了。所以那天我到了 San Diego 机场出来的时候，我就想他怎么找不到他呢，我就打手机哈，他说他就跟我电话讲上，我就看到他走过来了，他就一直看不到我，你知道吗？然后我说我就在你旁边了，他突然看到我，然后他说你不胖啊，然后路上他才跟我讲，他说他一直在找一个白头发的大胖子，他说他一直在找一个白头发的大胖子，我说也不会胖成那个样。那我刚刚就想起来，这个查理斯跟 Teresa 坐那么远，他们留了一点成长的空间给他们。感谢主哈，那个这是去 San Diego 的事。那我回来 因为上个礼拜 David Dawson 在这里，我非常感谢主，他愿意来到我们中间服事哈。那我也知道给弟兄姊妹带来的一些的负担跟一些的挑战，怎么样子做门徒训练。那我就很希望说，在座的弟兄姊妹，尤其你信主有一点年日的哈，能够接受这个负担跟挑战也愿意开始做 one-on-one 或是one-on-two 也可以哈，但是做这个 discipleship， 因为神家里面真的很需要我们在主的面前有真实的装备，有真实的长进。所以这个跟我们平常的聚会一点不冲突哈，这是你个人跟他你祷告主，看看主把谁摆在你的心中这是同性的，不是异性的，除了夫妻以外哈，或者你跟你自己的儿子女儿 otherwise 应该弟兄对弟兄，姊妹对姊妹，我们为这件事情祷告，看看主把谁量到你的里面原谅我哈，必须用很基本的话都要提醒，不然你一祷告异性跑进来了，那个不是主给的哈。找一个人愿意去培养，愿意去花功夫，当你在这里服侍他的时候，其实你自己马上就受到警惕哈。这个德雄虽然是用很幽默的话讲，我想对我们也是一个提醒我们不太好意思就告诉一个初信一两年的人说我现在信主十年了人家会说你信主十年还这副德性，对不对哈？我们一定，当我们去带人的时候，我们里面就一定会对自己束紧腰带我们要更加追求长进人家问我们一个圣经问题，我们答不出来也不好。所以当我们在这里培养的时候，其实对我们自己是一个很好很好的督促我希望多有一些弟兄姊妹能够接受这个负担John也问我说到底这个 ETS 在我们中间怎么样，那我就很盼望在座的人，如果你们有负担要开始这样子 one on one 的话请你跟于师母跟 John 讲一下，我们会做一个记录，那我们比较了解神家有哪些人正在被带领，哪些人在从事这件事情那我想我就是稍微交通一下。那至于说礼拜五的聚会我们突然的改变这是两个礼拜以前祷告会大家一起为这件事情交通祷告的时候，有弟兄们提出来，也蛮多弟兄姊妹响应的，所以我们会试行三个礼拜其实我好盼望这三个礼拜的主日讲台不是我我一定会大力推动怎么样子好好回馈讲台。
三个月
对对，谢谢你很专心听到，不错。三个月哈，我们试行三个月，那我们真的对自己是一个挑战。弟兄姊妹，听到不行道是这个世代神儿女们一个很可怕的危机那仇敌的陷阱就是不在乎你听到甚至很多人觉得听到还不过瘾，还上网去听，买光碟听尽量的听到，但是他不在乎他只怕你行道。什么时候有道成肉身，这就是一件大事情这是一个真实的见证，这是仇敌最否认最怕的事情所以我想当我们在这里要操练这件事的时候我希望借着身体借着同伴，借着各个小组我们大家一起来操练，就是我不光听见神的话在我心思里面我有得着我也希望神的话感动我让我里面爱慕主的话，我的心被感动，我的情感被触动更重要的是所有神的信息必须进到我们的意志的这一部分要 reach 到我们的 well 你愿意去顺服这个太好了，我愿意去活这个祝福太好了，我愿意得这个使命太神圣了，我愿意参与。如果神的信息没有 touch 到我们的意志的部分的话，我跟你说这个道在我们生命里面就不会产生改变所以心思意志情感我们都需要被主的话来充满所以当我们在回馈的时候，我们不仅仅花几分钟回馈上个礼拜讲了什么这个信息到底讲了什么，那更重要的回馈是到底是哪些话触动了我，感动了我那我们就分享，不同人的分享可以让其他人再被温习而且再被感动。那更重要的事情呢，我们就开始分享我在生活里面我到底采取了什么行动我到底这个礼拜感动我的话我到底怎么样子的去操练了它，那这个东西是太重要的事情那我们不可能一个礼拜就把一篇信息操练得好，但是请你注意，如果我们没有操练的话， 那么下个礼拜新的信息来，我们又是只不过一篇信息啊，所以你就发现为什么希尔山会绕行绕行绕行。我希望这句话不是只是我们口头讲，成为我们心里面的一个痛苦，一个不甘心。我怎么可能信主信了这么多年我还是这个样子啊？很多的环境试探搅扰，你会发现我们的力量够不上去。为什么够不上去？因为我们生命缺少真实的长进啊，我们缺少让神的话那么真实的来改变我这个人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这段时间就为这件事情一起祷告哈啊，我们一起鼓励弟兄姊妹都要来到教会里面，要听到，鼓励弟兄姊妹来到小组的聚会里面，我们来分享，我们试行三个礼拜，然后看看我们在主的面前三个月啊啊，看看我们有没有进步哈。我真的老了，不光有白头发。那今天早晨我们要讲这个真歌礼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啊。我想我们先读我们今天的背诵经文好不好？罗马书第二章28节到29节，我们同声来读。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好，在这里呢，这一段的圣经至少有三个重要的事我们要注意到哈。外面肉身的割礼不是真割礼，第二，真割礼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第三件事情，这一件事情是一件讨神喜悦的事，这个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啊。那我们知道割礼啊，这个从外面最基本的常识来说，就是男孩子小的时候行割礼，他去除他的包皮啊。那这个在全世界里面，在美国的男孩子50%到60%都会做这件事情，但是他们很多是为了健康的原因啊，小孩子刚生下来，医生让小孩出院以前基本上都会问你啊，你要不要为他行割礼啊，那父母亲做这个决定。那弟兄姊妹，这是现代的人他可以用很多很多很多其他的原因，甚至别的宗教的原因，回教徒也很多人啊行割礼的啊。全世界我看到统计资料，30%的人行割礼，那个男孩子。那中间这3%，这全世界这30%的男人行割礼的里面，几乎80%，就是78%是回教徒。所以你发现其实很多人都在这里做这件事情。但是当我们回到圣经上来看的时候，创世纪17章，神跟亚伯拉罕立约，而立约之后神就告诉他们，在你们身上要有一个立约的证据。那这个证据是什么呢？就是割礼，就是把你们跟世人不同啊，你如果要成为我神的子民，你必须行割礼啊，这是世世代代遵守的法则啊。如果在神的家中有任何男子不行割礼，他要从百姓中剪除。那么你如果要跟神家有份，你要成为属神的人，不管你是生在这个家或是用银子从外面买来的，都需要行割礼，因为这是神跟亚伯拉罕立的约。所以这件事情在犹太人里面就成为他们世世代代一件非常重要的事。even 到了主耶稣的世代，主耶稣也行割礼啊，保罗也行割礼啊，对不起，主耶稣行割礼，那么对保罗也是啊。那么来到了这个新约圣经的时候，你看使徒行传15章，他们还为了这件事情在争辩，福音都已经出来了，但是他们还在为了这件事情，觉得你信耶稣可以，但是你必须行割礼。那么圣经上呢，保罗在这里就把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摆在我们的面前啊，他告诉我们，其实神最在乎最在乎的割礼都不是外面的，是里面的啊。真的割礼在乎灵，不在乎仪文。那另外呢，我们接下来看见保罗在哥罗西书2章11节，他把那个割礼的真谛告诉我们，好，我们一起来读。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 所以你要知道真正这些外面的东西是为了要让我们有一天认识它里面真正的意义和价值到底是什么。尤其到了新约，耶稣来成就了救赎，他完成了律法所有的要求的时候，他让我们看见从外面，把我们从外面带到了里面的境界，从遗文带到了心灵的境界，这是基督为我们做成的。所以行割礼是太重要的事了，不是只有男人的事情，而是所有属主的人都需要让基督在我们身上执行那个非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怎么样使我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啊。所以我们今年的一个主题，不随从肉体，怎么样，只随从圣灵。然后我们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在凡事上，在我这个人的身上啊，在让十字架站在他该站的地位，他在我们身上执行割礼啊，往我们身上一切的羞辱、一切的软弱、一切属血气的从我们身上滚出啊。这叫做割礼的意义。我想我们要讲下去以前，我想先回到一个很基本的问题哈，可能很多弟兄姊妹会有一个困惑哈，到底我怎么知道我是在肉体还是在圣灵的境界啊？我到底现在是在随从肉体呢，还是在随从圣灵？可能很多人会有这样子的问题。那我想我从简单的几个点稍微提一下哈。那第一件事情，我必须很遗憾，但是我也很谦卑的告诉大家哈，绝大多数的人，而且我们绝大部分，我们都活在肉体里面。我上次已经讲过了，而且我说我是很保守的讲哈，至少 90% 以上的基督徒，他 90% 以上的时间活在肉体里面。真的啊，就是因为你们属灵，所以没有拿石头砸我哈，那不然的话，这真是这个样子。因为我们旧造，什么叫做肉体？当然我以前讲过 Sarks 这个字在新约圣经里面有五六种翻译，至少四个很重要的翻译，肉身 physical body 啊，血气、情欲、肉体，好几个字的字根都是 Sarks 这个字啊，同一个字根。那我们的肉身不是我现在要讲的啊。那什么叫做肉体？就是所有旧造生命里面它所有的表现，它的性质、它的表现、它的思想，Everything 从旧造生命这个源头出来的都叫肉体。所以你就晓得我们这个人很习惯活在旧造里面，非常容易活在旧造里面。所以所有从旧造里面出来的人可以去装饰他，借着教育啊，人可以借着很好的家教、道德的修养啊、哲学什么什么思想去修改他、去改善他，让他的肉体变成高档的肉体啊，这外表看起来都很好，可是源头仍然是肉体。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哈。所以基督徒需要在主的面前要蒙光照，而认识这件事情的紧迫啊，认识这件事情的严肃，我们才可能愿意让基督在我们身上为我们行那个滚去肉体情欲的割礼。不然的话，我们会觉得 I'm fine，我过得好好的，对不对？所以肉体在我们生活里面，其实原谅我说，第一个它是绝大部分的。有一次在欧洲，大概在巴黎吧，有一个这个做父亲的，在这个婴儿产房室哈，很兴奋的踮着脚在那里看他才生的孩子，就放在那个里面一个的哈，他踮着脚在那里看，兴奋的不得了。然后呢，这个旁边有一个阿拉伯酋长就问他说：“哦。”你孩子在里面是吧？他说是啊。他说在哪里？他说你看到了没有，在这个最后那一排哈，哪边算来第几个？哇，他说满脸荣光，高兴得不得了。然后这个人 show off 完了以后，就问他旁边这个阿拉伯酋长哈，他说那你的呢？他说你有孩子在这吗？他有啊。他说在哪里？他就大手一挥哈，他说前三排都是。当然这是笑话了哈。以斯玛利的后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其实是很多的，以撒的后代在我们里面不容易的，所以要生个以撒，凭应许、祷告、凭信心，而到最后产生了，从应许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弟兄姊妹啊，真从基督在我们生命里面产生， 其实真的是一件挑战。你发现我们这个人这么容易，这么喜欢，这么习惯活在肉体里面啊，真要我们这个属肉体的人一下子去想那样子的生活，我们还很不习惯。原谅我说真是这样哈。所以有一次两只蟑螂在这个垃圾堆里面啃的那些垃圾，高兴得不得了，在那里聊天谈他们过去的见闻啊。这个有一只就讲到说，你知道吗，我前一阵子到了一家新开的餐馆啊，干净得不得了，到处消毒无菌哈，counter上。他在讲了一半，另外一只蟑螂就打断他，他说你不要再讲下去了，求求你。他说听得我都恶心死了，太干净了，他受不了。这是他的生命嘛，他生命的性质习惯活在那样子的里面，一下子换到一个境界不习惯。弟兄姊妹，当我们这个人活在肉体里面的时候，我们很舒服的，其实很多事情我们就是这样过了。我要生气就生气，我要讲这个就讲这个，我要追求这个就追求这个啊，这就是我。但是当我们要活在圣灵里的时候，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你一定会经历的。所以我要讲的说，你怎么知道是肉体还是圣灵呢？对我们这个人，第一件事情，绝大部分是肉体，原谅我这么讲。第二件事情，当你真活在圣灵里面的时候，你会像罗马书第八章所说的，你随从灵就是生命平安。在我们里面有一个说不出来的啊，你经历到主的同在，你经历到圣灵的喜悦，你经历到你今天是活在一个充满生命平安的境界里面，因为这是主做的，是主活出来的。你做的这个决定，你现在这个时候的思想，你这个时候的祷告啊，你这个时候的读经，当你真在圣灵里面的时候，你自己里面会有感受的。达比弟兄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神的旨意通行到哪里，哪里就有喜乐啊。同样的，你把这句话换成圣灵的话，其实是一样的。当我们真随从圣灵的时候，在我们的心里面一定是喜乐，是平安，是踏实，是神的称许。如果我们没有经历过的话，就原谅我说好，可能我们绝大部分大部分大部分都是在肉体里面。我们再不醒悟的话，我们真的是有一天要倒闭在旷野了，希尔山的绕行。所以这个信息不是可有可无，不是想听不想听的问题。弟兄姊妹，今天你要么不当基督徒，要当基督徒我们就应该来真的，要么你不要当基督徒。如果要当基督徒，你要知道有一天到主的面前，主说我们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那一天所有所作所行，神要用火来验收。对不起，不要再照相了，好吧，谢谢。那个神要用火来验收我们这一生的工程，弄草木和谐的建造通通不能够存留的，金银宝石的建造经过火仍旧存留。那我们还是得救哈，保罗说我们还是得救，但是是仅止得救而已，全部烧光了，这一生没有东西带去建筑。哎呀，那个时候那个后悔是很大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在这里讲这个信息的时候，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在乎，要很严肃的去看这件事情。我们再不起来操练，我们很可能就一直在肉体中过了。这个羡慕脱离希尔山没有用，你还是在希尔山啊！除非我们真正开始过随从圣灵的生活，不然的话我们就一直活在肉体的境界里面。而第三件事情，当我真活在圣灵中，我随从圣灵的时候，别人会知道死在我身上发动的时候，生在别人身上发动。我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耶稣的身也就显在我身上啊！就当我们真正开始操练随从灵的时候，我跟你讲，第一个蒙福的就是你周围的人，他会注意到的。哎，发现你的讲话不一样啊，发现你做这件事情的态度跟别人不一样啊，跟从前不一样啊。这个从我们今年开始操练以来啊，听到很多 good reports 哈，有很好的消息啊，见证啊，弟兄姊妹开始操练，开始学习啊，不随从肉体。这个有的弟兄说，哎呀，那天他做错一件事情，姊妹应该生气的哈，应该照平常会生气的，哎，结果没有生气哈，反而用很温和的话对他讲啊，哇，他是余弟兄这个操练太好了。那姊妹们也会有嘛，对不对哈？如果弟兄们正开始操练的时候，你发现也会不一样啊。 那我上个礼拜离开 Cyprus 以前有点遗憾哈，这个做见证的都是姊妹，弟兄们都还没做见证啊。弟兄们，我们一起来操练。当我们真正开始操练，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我跟你说，你旁边的人会注意到的。可能我们还是有第一个反应啊，我们这个血气出来了，肉体出来了，可是我们接着可能会有第二个反应啊，我后悔了，或是我知道错了啊，我温和下来了，我顺服下来了啊，这个圣灵在我们身上啊，取代了我们肉体，在我们里面让我们随从圣灵哈。那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一起在主的面前注意的哈，因为我知道有些人会问这个问题。所以当我们再回到这个割礼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今天行割礼不是只是一个外面的要求啊，今天行割礼在神的眼中，这是一个特属神的人。当我们在这里，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神要求他在他身上，神说这是我跟你们立约的证据，而且是在你们的肉体上做永远的约。那这个肉体那时候是外身的啊，是肉身的，但是其实神的要求是里面的，是我讲到我们的 flesh， 还不是指的外面的身体，外面不过只是一个记号，那真正神要的是属灵的，是内在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人神圣灵会帮我们兴起很多的环境哈。如果你说我不知道我是什么，是不是肉体，我跟你说哈，你只要认真说，主，我愿意开始操练，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啊， try him， 他马上就会弄一大堆的镜子把你照出来，让你看见这就是你，这就是肉体，真的啊。所以我不讲这个信息还好，一讲这个信息发现自己里面周围的感觉，或是我们自己生活里面真的很多肉体啊，你们有没有这样觉得？有哈，真的哈、哦、好容易哦啊。你看约伯，自己原来自己觉得自己多好啊，这个神也称他很好，对不对啊，这个完全正直公义啊，远离罪恶，敬畏神，神都称赞他的。可是当这个人神那天要在他身上开始工作，要挖他里面给他看的时候，哎呀，约伯受不了哈，神就帮他调兵遣将，三个朋友过来剥洋葱一样哈，一层皮一层皮的剥，剥到最后把那个洋葱的核心让他看，看见约伯最里面的自己。所以约伯的问题原来一直是说，为什么我会受苦难，为什么我没有犯罪的人也要受这个苦，可是神从来没有回答他这个问题。约伯说，我巴不得跟神当面辩论，好，为什么一人也要受苦，神从来没回答他这个问题。神就是让人家一层一层的剥剥剥剥到最后，他看见他自己的时候，他什么话都不说了，这个答案也不用了啊。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如今亲眼见你。他在炉灰中懊悔自己啊，因为他看见他自己。所以你发现神也很幽默哈，在讲到最后，神就让他看动物世界啊，讲到这个宇宙的奥秘啊，讲到最后，神就带了两个动物放在他前面给他看啊，一个是、重重的河马啊，一个是皮硬得不得了的鳄鱼。我们读约伯记，你会想，神为什么对一个受苦的人做这些事呢？啊，我现在没有空讲约伯记哈，约伯记我好喜欢啊。那神把这个河马牵来的时候，约伯马上知道，这个河马姓约名伯，就是他。这个肉体的力量大得不得了，你不要惹我哈，你惹了我是你自己就晓得。我们这个人的脾气啦，我们里面的那个肉体啊，都大到没有人敢接近我们的。我们像鳄鱼，硬到那个灵跟灵紧密相连，气都不透的，刀枪不入的啊！别人想改变我们，门都没有。我决定的就是我决定的，我的意见就是最好啊！我想干嘛就干嘛，你不要干涉我。啊、这是约伯，所以你看那个约伯，他自己原来都不认识自己的。当神借了这么多的事做完了以后，把河马带来，把约伯不是把鳄鱼带来，约伯一句话都不讲，他知道神在做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在这里环境影响我们显明我们的时候啊，你不要把责任丢给环境哈，不要去埋怨神，真的都是在显明我们这个人，他爱我们啊。我一直很喜欢马拉基书第四章哈，他这个公义的日头要出现，他的光线带着医治的能力，神显明是为了医治，神拆毁是为了建造，神倒空是为了充满，我们的神永远是积极的神啊！所以把我们自己交在神的手中是一件喜乐的事情 啊，他显明我们，他就来医治我们。我们都需要你医治我们，我们就得到医治；你建立我们，我们就被建立。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哈。所以我们要求神显明，要有那个勇气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那我从小到大，我身上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我 immune system 出问题，所以我的这个非常敏感哈。所以我小的时候就去做这个 skin test patch test。啊，就在手上啦、背后啦，就这样一针一针扎进去，好，就是看你对什么东西过敏。那我这个美国做过，美国东岸做过 ，Stanford 做过，他们一做就是几十针，好，在台湾还做了150针。那么各种东西试进去，希望找到你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啊，你发现有一个东西困扰肉身的时候，我们会花这么多的代价，这么多的功夫，想要对症下药，想要找到问题。可是我们属灵生命的破口漏洞。We don't care. 我们常常都不是那么在乎，或是神已经显明了，而我们还是不管他，我们就让那个肉体一直来辖制我们，来伤害我们，来伤害我们周围的人啊。我们还很欣赏自己哈，我们还会找理由来 justify 自己为什么要这么说，为什么自己要这么做啊？我们永远认为是别人错，别人对不起我们。弟兄姊妹，这通通都是属肉体很明显的问题。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求神怜悯啊！这个剩下时间不多啊，真的不多。你看，我们今年到现在，短短的才23-24天啊！你看，有姊妹亲爱的母亲被主接去啊，有我很熟的，我跟姨师母很熟的，在台湾认识的一个很好的弟兄，他的儿子上个礼拜五在洛杉矶大雨中被人家撞车撞死了，才23岁。啊，海地一时死十几万个人，对不对？啊，周围都是这样子，这些坏消息哈，一个，我们不知道生命在什么时候结束，一结束了就全部结束了，这一生的果效就决定我们永世里面的结果。亲爱的弟兄姊妹，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哈，我们要谢谢主，还把时间留给我们，让我们有机会经历神的大爱哈，经历神的大能，在我们生命里面改变我们。让我们可以从属地的变成属天的，从属土的啊，这个属肉体的，我们变成属灵的，这是神伟大的工作，啊，所以要珍惜。所以如果在我们现实的生活里面，有人激动我们，有话语伤到我们，啊，有环境让我们不小心跌倒失败，弟兄姊妹，我们都要带一个非常积极的态度，我们要感谢神，啊，是他在做工在我的身上。啊，我要让神的圣灵在我身上能够自由的运行，自由的来改变我们。不然的话，真的就是希尔山。我跟你讲，过10年，我们还是在讲同样的话，但是我们还是就是在希尔山。希尔山绕行的日子够了，神说够了，你们要往北去啊，迦南地在那里，基督一切的丰富祝福在那里。所以我们现在讲到外面肉身的割礼，不是真割礼啊。那我这里引用了3节，我们只是简单看一下，在这三处的圣经，保罗告诉我们受割礼不受割礼，第一算不得什么，第二全无功效，第三无关紧要。那请大家注意哈，不是受割礼带下这三个结果，也不是不受割礼会有这三个结果。对保罗来说，受割礼也好，不受割礼也好，通通都这里讲的三件事，算不得什么，然后呢，全无功效，然后呢，无关紧要，因为神最在乎的是里面的。那么神在这里在乎什么呢？他说第一个，受割礼不受割礼 ，circumcision is nothing 啊，你不受 circumcision is also nothing。那神所在乎的是什么呢？他说重要的是我们能够守神的诫命，换句话说，到底我们能不能活出神的要求。那第二件事情，受割礼不受割礼，他说全无功用功效 avails nothing 啊，全无功效。那么神在乎的是什么？唯独使人生发爱的信心才有功效。 But faith walking through love，这个一个活泼有功效的信心，借着爱所活出来的这个见证啊。所以换句话说，你行割礼外面有没有割礼不是最重要的事情，神在乎的是到底我们有没有实际的见证，那个信心到底能不能透过爱能够活出信心该有的生活来。 第三件事情，受割礼不受割礼无关紧要，要紧的是要做新造的人。在这里讲到神所在乎的是我们生命的性质和境界啊，到底我们是不是在新造的生命里面和境界里面。所以这里提到了三件事情啊，第一件事情是关乎我们能不能活出神的要求，第二件事情是在乎我们能不能啊有信心的生活和见证，第三件事情是我们关乎我们生命的性质和境界啊。所以我们到底能不能，到底我们有没有，到底我们是不是，这三个点啊，我们能不能活出神的要求，到底我们有没有见证，到底我们是不是在新造的境界里面啊，这是神在乎的。外面的割礼没有割礼不是最重要的事啊，最重要的事情是这几件事情哈啊。所以我在想，我们在这里教会里面各个小组在这里开始操练哈，说大家一起操练，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然后每一个小组有找了一个操练的一个目标，同伴们一起来追求啊，这些东西都非常好。但是我们请弟兄姊妹一定要记得哈，我们所在乎的不是外面的，永远是里面的。外面就算准时，我们可能还是很肉体，对不对？但是如果是里面的，我里面知道我是来敬拜神啊，这是神的聚会啊，我连参加总统的聚会或是我老板的聚会我都不会迟到，我参加跟神相会，我怎么能够迟到呢？我里面改变，带着敬畏，带着爱神，这是神要的啊。那所以神的要求不是要我们徒有外面，并不是外面不好。如果我们里面没有的话，没有属灵的实际的话，我觉得外面人就比没有外面要好。大家听得懂我的意思吗？Are you awake? 听得懂我的意思吗？神要的是里面的，但是并不代表外面的没有它的价值。神要的是里面的，如果我们里面的完全没有的话，那么外面有外面比没有外面还要好。我想我举个例子好了，灵修生活啊，你说我灵修生活从来没有碰到过主，我也没有觉得是主对我说话，我每次祷告也都没有感受啊，那么你就放弃灵修生活吗？ No， 流泪撒种，有一天你要欢呼收割，你就像以撒一样忠心的挖井，有一天活水一定上来。不要灰心，你还是要有外面的准时。你说哎呀，我里面还没有觉得我是来敬拜神，是亲近神，所以迟到就迟到，那我宁可希望你外面还是能准时，因为你不然你就丧失了很多的机会。前面有这么好的 worship， 说不定哪一次就在前面 worship 的时候，波饼聚会的时候，圣灵 touch 到你，结果你把外面的也丢掉了，对不对？那个顺服，那你这个孩子要跟你讲，爸爸你每次骂我生气要我做什么，我不是从心里顺服，那么神在乎的是里面的不是外面的，所以从今后开始我就不顺服你了。你会这样子让你的孩子吗？不会吗？对不对？所以顺服还是重要的。我们就是说，当我还没有里面的时候，我从外面帮助我开始建立习惯，但是我的盼望是希望主，我不是只有外面，你让我摸着里面，你让我进到里面的境界，你让我进到心灵和真实的境界。所以这就是旧约跟新约很大的不同。神在旧约设立这么多律法，但是其实神的心意不是说在旧约神叫他们行割礼纯粹只是肉身外面的，其实神盼望的是他们摸着里面的，但是神至少在外面先分别他们献祭，神至少在这里先要求他们凭着信心照着神的话做神要我们做的。可是当他们慢慢摸着，到最后知道这一切律例典章这些日子节期，他们不过是后世的影儿，他的本体是基督。到了新约，他们得到神把这个启示出来，所有背后的意义全是基督。 那第二个我们讲到割礼的执行啊，那这是我们前一阵子已经常讲的，我就点章带过去啊。那么基督借着十字架，这是在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四节，他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请大家特别特别注意那个已经啊，这是在基督里面两千年前啊 once for all 一次完全而且永远的已经把我们这个肉体的权势定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的仇敌，我们的肉体，我们的债主已经被定在十字架上，这是客观的 once for all 两千年前就解决的。那么现在呢，第二个基督借着圣灵啊，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哈，罗马书八章十二节到十三节，他说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那这是讲到基督今天借着圣灵在我们身上他一直继续在做的事情啊，所以我们就不欠肉体的债，因为已经被定了啊。我们不欠肉体的债，因为基督已经为我们完成救赎啊，赎价已付，胜利已经是基督的了，所以我们跟肉体没有任何的关系啊。那这是在客观上的，所以我想我们很简单的看一下这个底下我们做的这两个基督界的十字架，一个是客观的，一个是主观的，这两个的比较啊。客观上基督界的十字架 once for all 这是一个客观的死啊，是在地位上的，你继续按 return key 它就会出来，没有啊，好，没有关系，那我自己讲哈。十字架是讲到客观地位上的，那么圣灵今天在做的是在主观上的经历，主观上的死啊。那么前面是讲到同死的事实，那么后面呢是讲到同死的经历，前面是讲到基督所已经做成的，后面是讲到圣灵正在执行的。前面是讲到帮助我们脱离肉体的辖制，后面是讲到进入圣灵里面的释放。那我想这是一个客观，一个主观，一个是事实，一个是经历，一个是基督为我们已经做成的，一个是圣灵每一个的现在正在执行的事，一个是帮助我们脱离罪肉体的辖制，而另外一个是要把我们带进圣灵里面的释放。所以我想这是这两段圣经，我们不是，就是这两段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的啊。所以我们不能小看这个，现在才出来，所以我们不能小看这个基督死所带来的哈，那死是神的，十字架是神一个伟大的救法啊，所以我们这个现在一般的教会不太愿意讲这个死这件事啊，这个可是十字架一直是我们这个所有神儿女们不管信主多久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救恩。清教徒也讲了一句话，他说你懂得死你才懂得活啊，你要懂得死你就会懂得活，没有真正跟基督同死你就不晓得什么叫做跟主同活，你顶多只是活在一个宗教的境界，觉得那是一个美善的事，信耶稣很好啊，有一个崇高的信仰啊，有一个很好的这个生活的方式，但是你还是没有真正进到与主同活的境界啊，这是这个世代越来越多神儿女们的一个现象，我们一定要求神帮助我们脱离哈。所以我记得上一次那个李老师来的时候，他讲到的里面曾经提到，他说这个寇世远监督有一次碰到纪志文博士的时候，他就问了他一个问题啊，他说这个传道人最大的危机是什么，你们还记不记得他怎么回答？他说纪志文博士听到这个问题以后毫不犹豫的就回答他啊，他说是怎么样，靠恩赐吃饭在恩典中堕落，记不记得？记得。那我现在如果问说我们基督徒最大的危机是什么， 靠肉体而活，对不对？我们虽然不见得是靠恩赐吃饭，但是我们的危机就是靠肉体而活，因为圣经上讲的这么清楚哈。我们如果在肉体里面，属肉体的人是不服神的律法，也不能服神的律法，而且属肉体的人呢，不能讨神的喜悦，而且是与神为仇，讲的四件事情，太可怕了。然后所有属肉体的，顺着肉体撒种的，都要受 destruction， 这是很严重的事情哈。所以今天我们一定要求神，我讲这个道，我自己一直都在主的面前求主帮助我，让我能够更多更谨慎的察觉我的肉体，脱离我的肉体，让我们越来越多的不再靠肉体活，因为这是一个危机。那撒旦为什么在神的家中，在教会，在你的家庭，在你的生命里面有地位呢？啊，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人在肉体的里面给他留了光，给撒旦一个空间，他可以靠着这个有他生存的空间啊。那神保罗牧师有一次到这个爱尔兰去讲道的时候，他这个在街上逛街，这个爱尔兰的街上看到一个裁缝店哈，那是好几十年以前呢。看到一个裁缝店，这个门口的广告上面画了一个大苹果，他就很好奇，他就跑进去问那个裁缝店的店主，他说你是做裁缝店的，为什么在这个门口还画了一个大苹果呢？然后这个裁缝店的这个人知道沈保罗是个传道人哈，他说亏你们这些还当传道人，他说没有亚当吃的这个，我们裁缝店还有生意吗？我都不晓得这个沈保罗牧师跟我们讲这个故事，我不晓得这个裁缝师是真的有意的还是故意幽默的哈。这个裁缝师为什么需要做衣服？因为人类犯了罪嘛哈，所以赤身肉体才觉得羞耻，开始穿衣服了。那今天肉体在我身上，在我的家中，在教会里面有 ground， 就是因为我们在肉体的里面给他留了地位，让他在我们中间可以放肆，可以随便。所以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要怎么样子让这个割礼能够在我们的生命中执行呢？罗马书第六章十二节到十三节那里讲到我们这个人要把我们的肢体当作义的器具献给神就是我们的不光我们的心要献给神他说我们这个人的整个人要献给神，我们一起来读好吧。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那在结束的时候他讲到两个奉献，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第一个奉献是什么？要把自己献给神，对不对？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把自己献给神。这次我们平常讲奉献，我们大家都比较容易明白的啊，我们也常做的把自己奉献给神。但是他接下来讲，他说要将肢体当作义的器具献给神，讲到我们身上的 member of our body， 我们的手，我们的眼，我们的口，我们的耳，我们的舌头啊，我们这个人的肢体也要把它当作义的器具献给神，是让神可以来使用的一个器具。弟兄姊妹，在使徒行传第七章五十一节，当司提反责备这些法利赛人、犹太人哈，他们杀害耶稣，他们不肯信主，他中间特别引用到一句话啊，他说：“你们是应着景象，心和耳未受割礼。”有没有想过割礼居然是在心跟耳朵可以行割礼？你就晓得这里说的割礼是指的什么，完全就是讲到我们要割除一切不属于神的啊，割除一切出于旧造的，心和耳都可以行割礼。那你举一反三，我们的眼睛，我们的舌头都需要行割礼，我们身上的每一个 member of our body我们需要行割礼啊。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在这里讲说真割礼啊，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我们这个人需要让主在我们身上执行那个不是外面的，不是人手的割礼，乃是基督使我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拉到我们现实的生活，是你我可以执行的啊。基督要在我们的心、口、耳、眼都要行割礼。哎，我还没有说放嘛，你怎么就放了？弟兄姊妹， 罪，中国的罪很有意思哈，四个非，对不对？四个，一二三四的四，底下一个非，四个 wrong， 四个错啊。那这四个呢，很容易让我们犯罪，让我们 mistake 啊，让我们得罪神的这个 channel， 眼睛是很容易的事情，耳朵是很容易的事情，嘴巴是很容易的事情，心是很容易的事情啊，嘴心里充满了，嘴里说出来，心包括我们的心思、情感、意志。所以当我们在这里讲到我们需要在生活上来操练的时候，讲到我们全人哈，那心我留到我将来有一次我要专门讲心，因为心太重要了。我们讲到心思需要被神更新，情感需要被神洁净，我们的意志需要被神折服。一个属圣灵的人，不属肉体的人，在他身上一定有这个操练神的工作，心思要被更新啊，脱离旧造，脱离消极，脱离老旧啊，要被圣灵更新，心意更新而变化。那情感需要被神洁净，我们的情感太不 pure 了。第三个，我们的意志需要被神折服，这都是讲到我们这个人，我们的魂哈。那所以那个我将来讲。那口呢？口需不需要行割礼啊？好需要哈。那我们礼拜五我参加 Cyprus， 参加 CEDA， 我各参加了一个小时。那两个小组在这里挑他们要操练什么。对人的这一部分呢，大家挑的正好都是口啊。那刚才国豪已经念了，说他发给我们每一个人一张，就是我们对人要多说，话语受约束，不埋怨，不论断，然后多说造就人的好话，多沟通。你就发现我们的舌头一定需要隔离，埋怨的话常常在我们口中。神的百姓在旷野里面这个三大专长，一个是埋怨，一个是哭，一个是拿石头砸人，这是他们三个专长，所以常常埋怨神，所以神让他们倒闭旷野。舌头需要行割礼，舌头不知道说感恩的话，舌头不知道说积极的话，舌头不知道说造就人的好话，神没有叫我们说好话去巴结人，神要我们说造就人的好话。我们的话语舌头需要行割礼，我们的眼睛需不需要行割礼啊？这个从小健康那个叫什么健康教育的课本说病从口入，我们教会里面要讲罪从眼入，很多的罪都是从眼睛开始的。你看到不该看的，亚当夏娃看的那个果子，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看开始的。大卫看见八十八洗澡，罪就进来了。那弟兄姊妹，眼睛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啊！这个尤其是这个世代啊，仇敌送到我们面前，用各样的方式送到我们的面前。当你眼睛看见的时候，心被挑动，情欲被挑动，罪恶就在我们身上出来。所以以眼睛立约，眼睛需要行割礼。有的时候一些不该看的突然出现了，我们要求神洁净我们，也求神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可以 cut off 啊，让我们可以眼睛立约，我该避的时候避，我该转的时候转，我该逃的时候逃。不然的话，弟兄姊妹，这个世代我们已经看见这个可怕的事情在神儿女们中间发生啊。所以我们的眼睛需要行割礼啊，这个耳朵需要行割礼。我们很多纯正的信息，以赛亚说耳朵发沉都不想听，对不对这个神说话我们也不想听。这个约伯记36章甚至讲到说神需要借着苦难来借着这些受欺压，趁他受欺压的时候开通他的耳朵，不然我们耳朵听不见神的话。你看一个小家伙哈，你叫他说不可以去手插到这个 插头里面去，他就是不听，就是要插，对不对？他就是要插你要么用打的管教他，借着苦难让他耳朵开通，或者让他电他一次他的耳朵就通了，他知道不能插，不然你怎么讲他就是要插，听不进去的，那个话进不到里面去的。所以神兴起很多的环境开通我们的耳朵。但弟兄姊妹，你发现人的耳朵对神对纯正的信息开通不了，但是对其他的东西都很有兴趣。你发现这几个人在聊天然后那边有两个人在讲悄悄话， 哎，你发现那个耳朵会自动调整频率，接收频率啊，哦，那么遥远的我可以一面跟你讲话，好像没事，他讲什么我都听到了。那姊妹们特别有这个恩赐，真的。耳朵需要行割礼哈，我们很多时候喜欢听一些别人不喜欢，不是这个我们不该听的事情。尤其有人告诉我们说，哎，我知道谁的一件事情，你千万不能告诉别人。哇，我们的耳朵注意力全部来了，耳朵要行割礼了。很多的话，很多的 conversation 不应该有的，真的，我讲真的，弟兄姊妹，这些的对话，这些听到的东西，到底对我们有什么好处？给我们带来了多少的伤害？给我们跟人之间带来了多少的误会？这是仇敌的破坏。所以我想，我的时间到了，我就停在这哈。那生活里面怎么操练？我觉得这是我们个人、教会、你的小组大家下的功夫。如果我们一起都在主人面前更认真啊，更谦卑，更积极，来让神在我们每一个部分，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在每一件事情上来为我们行割礼。所以割礼不光是全人的，也是一切的事情上，因为人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啊。保罗说，你顺着情欲去撒种，从情欲收败坏；你顺着圣灵撒种，从圣灵收永生。我们每一天都在撒种，求神帮助我们，在凡事上，在我这个人全人全身各个肢体上，神都为我行割礼，让我可以脱离肉体，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我们有个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主啊，帮助我们在这个看起来这么严肃的真理面前，你让我们心里面我们不至于丧气。主啊，因为我们这个人真的是在血气里生的，也常常就活在旧造，活在肉体的里面。主啊，你再不来拯救我们，我们就是要这样子的过我们的一生，直到那一天让那个遗憾和懊悔来占据我们。但是我们谢谢你，趁着还有今日，你让我们在你的话中一起来蒙光照，一起看见你在我们身上，你真是有那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你要成就在我们这些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主啊，我们在这里为着自己，为着每一个人都向你求祝福，让我们所听的不光只是一些柔软的一些安慰的话而已。主啊，你让我们心里面能够认真的去面对我们生命，面对我们这一生的价值的问题，好让我们在你面前活得有意义，活得讨你的喜悦。主啊，你祝福各个小组各个人在你的面前已经开始的操练。主啊，你让这些操练不是只有外面的，而是能够进到我们心里面，在乎灵而不在乎仪文。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